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想要接触艺文活动却不知道要怎么样开始的困扰吗？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能够免费收听音乐会的管道，也就是淋浴集乐线上音乐会频道。在这里呢，每周五下午5点都会有5分钟的高品质音乐会，让你随时随地，就算是带着小孩也不用怕打扰到别人，尽情的享受音乐带来的美好。节目内容包含了名家舞台、星星培育还有乐团合作三大计划，大家不只可以欣赏大师级演奏家的演出，还能够透过节目认识优秀的学生还有厉害的乐团。另外，频道还会挑选出台湾作曲家的精彩作品，让台湾音乐可以被国际看见。目前名家舞台第4季已经发表，这系列搭配了多元的打击乐器跟各种特色长笛，让人印象深刻。欢迎大家点击资讯栏连结订阅淋浴集乐线上音乐会频道，让我们一起相约在线上享受高品质的音乐会吧。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正题吧。
我举例来讲，就是因为我沙台的内容长嘛，所以我需要开发新的 IP， 还需要做就是旧的 IP 的品质管控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想到一个方法是压缩以后沙台的内部不自己提案，也就是我们要做任何的新的节目，像演上这种，全部接受外部提案。
那可能会有就是厂商会想要 Hawkins 扮女装之类的。
可以啊，可以啊，拜托。
你愿不愿意跟我们？ Hawkins， 我一直很想要办一个事情。建中不是有那个选举选美大赛吗？我超想办一个在 YouTube 界的选美大赛，然后限定生理男参加。哦，这个超适合协会办的吧？我觉得完全能够想象谁来业配，然后每年一年比一年盛大跟华丽。
哇，这个就是。我可以想象有很适合来办的人，
对，
對，绝对不是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那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强者我朋友。那今天企划洋洋一样会一起来跟我们聊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
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哦，一位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伯恩。
嗨，大家好，我是伯恩，又是我啊，
又是
不想要看到我啊，
你为什么最近都要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位呢，只是我跟伯恩的隐藏好友，也是我们的大干爹，在很多的活动都大力支持我们的纯玉。那他现在其实还在美国读博士学位，那同时呢也是5间公司的老板。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他规模很惊人这个半工半读的生活。
Hello， 大家好，我是纯玉。
不过在开始之前就蛮好奇的，就是你们三个人的组合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三个人组合怎么认识？这都分开认识的、欸。先讲跟伯恩，伯恩就是在伯恩夜秀的，我应该真的完全是在试播集的时候才认识的。对，因为以前跟台湾爸很好，就是台湾做资讯设计的公司很少家，大概比较有品牌的可能是大概就3家，我们台湾爸跟 Relab 大概这3家，然后再加上 Howard 跟陈翔，其实是国小跟国。啊高中同学、
哦哦、
还是国中跟
国
对对对对对，我们都是新竹人嘛，然后他又是同学，然后他们又一起读台大嘛，所以而且 Howard 跟我哥还一起拍过片，他们之前有 Project Ten， 所以他们有一起拍过片。
哦、你哥是 Project Ten，
我哥是 Project Ten 第一集的那个男主角，反正就是非常、哦、对对对，非常非常的疯、嗯，所以后来就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们刚开始做 YouTube， 所以Howard 说：“哎，你将来开始已经是一个创作者了，你过来一起来看看吧。”然后我就过去看。然后我就看完之后，我就刷了2集的 VIP 的那个 ticket， 然后就常常去听，这样才变熟的。
哦，因为你很早就跟博友在联络，所以我以为你们的认识是在更早以前，没想到是在
没有
开始
没有是夜秀，
对，完全是因为观众跟这个演出者的关系，
所以是粉丝跟演出者的关系。
对对对，
没有后来就创作者对创作者，第一次应该是一带一路吧？
哦，对，没错、
就是、A,
没错，
对对对对 ，A 的联动，然后自己帮我们录结尾嘛，就是 A 的解法，啊、
非常非常的尴尬，
啊、对不会啊，
尴尬，
我很喜欢。
很喜欢，
对啊，
然后刚刚讲到纯玉，然后纯玉的话，一开始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公司和业务上面的合作，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刚好回台湾，然后我们的伙伴就说：“哎，要不要认识一下？”我就说：“好像蛮有趣的，认识一下。”就我发现他跟我的这算是堂表哥，竟然是很好的朋友。
哇，你的人脉圈很神奇耶！
我也是觉得很奇怪啦。然后反正就这样子认识了。那我很好奇，就是你当初怎么会想要特别在我跟伯恩这边投广告？
主要是我这几年我都在美国嘛，然后我跟台湾连结的方式其实就是透过网络的节目，然后刚好那个自己七七跟伯恩夜秀那时候是最红的节目，然后我的产品刚好又有那个行销的需求，所以我就会注意到自己跟伯恩。
等一下，我怎么有印象的第一次好像是狗屎写手夜秀的时候。
夜秀没有，因为那时候我的产品还没生出来，
哦、
那时候不存在这个产品，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好有才华，
okay。
对，
先存着用，
先存着用。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我跟志祺就是觉得我们两个都有很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两个都很年轻就创业，然后我们学的科系也很类似，我是城市设计，你是都市设计，我只差一个字，
这是差很远。
然后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是很认真，注意很多细节。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是以后可能可以合作的伙伴。
哦，对，那博文这边跟夜夜秀这边是合作，然后那时候你是看哪一个节目？
第一次应该是狗屎写手，
狗屎
在后台遇到。
对，但是那之前就有拍 一集业配，一整集的业配。
哦，对啊，因为我现在顺序记不太起来了，因为太多次了。
那时候我觉得很神奇，我以为你们就是线上节目都是用 C 的，但是你们真的去做那个润滑液香布大赛，你们真的去。去做整个节目，我就觉得哦，原来这不是 C 的，然后就觉得、哇，好厉害。嗯，对。
但合作的不是润滑液啦，
对，不合作不是润滑液，
大家不要紧张。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 Hawkins 在那个白兰秋与台大恩的那个访谈里面、他有提到他常常会去帮助那个偏乡，或者是 在那边当义工的人。那我觉得那个是 Hawkins 在还没有红、还没变成 CEO 的时候的真心话。所以我就觉得我沙泰尔算是一家有理想的公司，如果在 Hawkins 的带领之下。
但我记得那个淳宇还有说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说伯恩之前宣传有说要送一台消防车，这件事情伯恩有做到吗？
不能这样讲。我没有。我记得他是条件句，就是说有趣的演讲，我说如果可以逃掉娱乐税的话，我就捐台消防车。这个承诺至今仍然我就维持在那边，但是因为我们的官司还没有打完，就税捐处还是非常执着的要说我很好笑，所以我也很遗憾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捐这些东西。
这个会打到什么时候
啊？真的不晓得、因为很麻烦。哇，这个近况我真的可以自己拍一集来讲，但 anyway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娱乐税不肯缴嘛，所以后来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想要一个罚还，是罚还来罚对，应该是罚还，所以罚还的是第二条的诉讼，然后现在有两条诉讼同时在跑。
哇、那你们在有诉讼的状况之下申请小巨蛋是没有问题的？
看来是没有问题，
看来是真的。我还会想说会有一个你们过去没有交，然后我就不给你们上，但真的还好、
对，好像还好，因为我们其实很怕被勒令停业。就如果你他其实可以下令，所以我们好像先缴了三分之一，然后他就可以挡住勒令停业这个强制执行。
游戏规则摸得很清楚。
对，
但你自己目前判断他会怎么走？
其实好像哪一种结果都 OK， 我本人跟我们的律师团队都很有信心说，不是啊，那个他的那个征税的条件实在是就是没有写清楚嘛、所以大家都还蛮有信心可以答应。但是如果我真的败诉，那就是再往下走那个视线。
对对对，
我觉得都有
很有趣，也都不错。
对，我觉得每个结果都可以。
哇，完全不会输。
如果能够走到视线的话，超有趣。
对啊，第一个视线的 YouTuber，
没错。而且欧爷就要开始缴税，没有？他的演讲都很好笑。
对，
他也是真老师。
对，
没错。好，那因为这一集是强者我朋友啊，所以我想说可以请淳宇先跟观众介绍一下你的五间公司跟你一年下的营业额到底是多少啊。
我现在一年营业额大约是1000万到5000万之间，那这是包含五间公司 的所有加总了。
这个1000万到5000万之间是美金还是台币？因为你常常生活在美国，我不太确定你讲的是什么单位。
这是台币。
这是台币。
因为我五间公司其实都在台湾。
OK， 你都把它设在台湾？
对对对对对。台湾是设公司的好地方。
为什么？
因为一来是公司的成立的成本低，然后营运的成本也比较低，然后再来是办公室租金、水电费都很低。
这个低可以跟我们观众解释一下，说美国的话大概会是几倍吗？让大家感受一下。
假设是会计的费用的话，一个月就是要大概500到800美金。
500到800美金，哦，那真的差很多。因为台湾如果用 Symphony 的话，可能大概才2000多一点点。
那电费的话，美国一度大约是10元，
10元台币。OK， 哦，那真的差蛮多的。那这五家公司分别是什么样子的公司？
第一间是网络安全公司，简单来说就是帮客户 挡掉骇客或者是评估系统有没有漏洞的公司，第二间是软体公司，然后第三间是有两家公司赚的钱就把它集合起来再开一家投资公司，有点像是和气资本然后第四间跟第五间就是第三间的投资公司投资出来的子公司，分别是行销跟艺文产业，
有一种自产自销的感觉
其实我蛮好奇的，所以自企的观众都对和气在做什么很了解吗？
我觉得我们有讲过几次啦但是因为随着而且 有阿迪啊，然后之前可能我觉得阿迪应该是影响比较多，因为阿迪就会到处讲嘛所以就是很多人应该会知道说和气就是一个专门在投资新媒体产业相关的公司，这个概念大概有，但是我们具体来讲投资了哪些事情跟投资了哪些人我觉得大家应该就不知道，那我们也好像没有特别想让大家知道
okay, 好，因为刚刚讲的那个就是五家公司各就成为一个产业链，我想到我去拉斯维加斯的时候有看过很类似的东西，就是去那边很奇怪，就中餐厅吃饭，然后他就会压一个玻璃在桌子上面，然后底下就塞各样的传单然后就发现说好像印传单的那个印刷厂他自己拥有很多其他的企业，然后他都是印自己其他企业的传单然后把它放在下面
这跟我们也是很接近的大家都会玩这样子
我们最近有帮公司做了一个游戏嘛，然后里面我们就有偷放我们自己的素材就芒果狗放进去，
对对对，而且就是像一些饮料公司他们其实也会自己会跨原物料啊，或者是最后的房地产，像是麦当劳他们就跨房地产，有点像是这种感觉那你在美国读博士，然后但你同时经营五家公司，就是我很好奇，就伯恩，你要以研究生的雇来人身份，你可以分享一下，就这件事情是很合理的吗？
不是啊，当然不合理，每一个环节都不合理。首先，你不论是不是研究生，一个人有五家公司
就已经非常态，
对啊，对啊，而且都是
你也是非常态，
对啊，
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态，
好像是。然后研究生，我觉得程度差太多，我是硕士嘛，然后你现在念博士嘛。可我当初硕士就已经是蛮焦头烂额的，可我觉得跟领域可能有点关系，就是我当时做的很多那种跟斑马与活体有关的研究就是你要去
虐杀他们
对，我真的会虐不是就是生出他们然后结束他们的生命可是反正这种生物体的东西有蛮多就是要跟着他们的周期走嘛或者几点到了你就是要对啊，喂鱼也是啊，对，然后把他们凑合在一起交配这种，然后要花还蛮久时间泡在研究室。可是我不太知道其他的研究生有没有比较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规律。
对啊，你有吗？
主要是我是资讯业嘛，所以我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家里做，因为可以把程式码带回家里面写，
所以完全不用管老板。
老板给我很多自由，对。
但你怎么分配你的时间要花在五间公司上跟你的学业之上这样子，甚至你还有就家庭要陪伴
因为我老板给我很多自由，所以基本上我的学业是放在我最后所以我现在念了8年还没毕业
所以你还是博八。
对，
博士可以念多久因为我就是只有读到大学，所以我对研究生跟博士非常非常的不熟悉
理论上只要自己 support 自己可以无限念下去
真的
对，
所以那个公车的学生票可以一直用
美国有公车学生票吗？
不知道，
美国有
哇！
但是我读的那个城市没有公车
所以用不到优惠，
但是你可以用 Google Drive 的学生优惠，Adobe 的学生优惠
学校有提供
学校有提供，还有免费的可以用，
有点像台大有学生账号嘛。
那你的学费多少钱
我们现在在就是问一个5000万营业额的人一些就是锱铢必较的
我学费一个学期15000美金
好吧，不划算
对，
商业超不划算。
一年有3个学期，
懂
他就是无限的可以这样付下去的话，就可以无限的当学生。
好，那我以后想要当学生的话，我会努力
买 Google Drive 好了，
比较便宜，一个月找1000块。好，那当初你怎么想要创业啊？因为你如果你是读博士的时候决定创业的，
不是我是在我前一个工作工研院的时候决定创业的。
然后你决定创业的时候，你又跑回去读博士。
我决定创业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再精进自己，
然后选择的是去读博士。
对，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容易可以融入一个环境的个性， 然后我会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去研究当地的产业啊，当地的技术，那我选择就是念博班，因为念博班是一个长久累积的过程，所以我选择是念博班，而不是去那边工作然后带技术回来这样子。
懂。那可以聊聊刚刚这个案子吗？在工研院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事情？
我那时候在工研院是这个负责一个监审案，所谓的监审案是指像是台湾的政府他有一个案子，那政府没有能力去审查说这个案子是不是有符合规格，像是他可能厂商乱做你不知道，那我们就是需要有技术的人员，像是工研院的这个单位来监督说厂商有符合规格进行。那时候那个厂商是一个台湾蛮大间的软体公司，我那时候觉得那家大型的软体公司比较就是技术比较没有跟上时代，因为我那时候在网络上面闲晃所得到的知识就已经远超那个公司，就已经是大型公司的知识了。当然现在这个都已经改观了，现在台湾的那个网络安全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
懂，好像很清楚知道台湾有一家软体公司在做网络安全是哪一家，有点危险有点危险
我的不是那一家。
你的不是那一家。
不是那一家，不是那一家。但你就是那时候发现了一个有利可图的一个空档就对了。
对，而且 说实在的，做网络安全不用厂房，不用机器，只需要网络，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创业，然后就盈利，然后就活到现在这样。
当时是把它做成了一个怎么样子的服务啊？
那时候就是我们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个他们预算可以负担，然后订阅制的服务，就是每个月就缴多少钱，然后我们就帮他评估说哪边有网络的漏洞需要修补，就可以保证说骇客不会入侵。比较难 scale， 比较难规模化，因为这比较像是针对每个中小企业都
有客制化了，
属于客制化，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做行销，因为行销会引来更多的危险。对。
那你当时是怎么想要创业？
我其实觉得就是好像不同程度的抱大腿这样，就是大家都会想要找一个好大腿抱着。那如果是受刑阶级，可能就会想说，我这个大公司，这可能是个好大腿，
对，
就是薪水很高啊，很稳定啊，它不会倒啊，就随便讲，就是那个101大楼里面的任何一家。好像都不太会倒的那种感觉。那我当时可能应该，因为我那时候在台湾吧工作嘛，然后刚好网络上有一支讲 stand up 的影片爆红了，然后我就跟我的前老板，也就是谢振豪 DJ Howard， 可能互看对方都是一条好大腿的那种感觉，然后就紧紧的抱住了彼此。对，没有必要成分，但是就是因为我知道他有创业经验，然后他对各种产业我算是蛮有远见的吧，他是一个就是可以见树又见林的一个人，然后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在台湾做 stand up， 可能让就难得有一个人让他觉得有机会，这个人可能会中，所以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要开一个公司。所以当初有点像是这种，就是只是我会觉得他是还蛮单纯的两个人互相欣赏或是互相想要抱大腿，然后就去开公司。
那你创业后有什么让你就意想不到或是跟你原本想象不一样的地方吗？
太多了没有啦，就是我讲创业很初期的的震撼是，我以为创业之后假如说我找六个人，太好了，我们六个人就可以做六个人的工作，结果发现说没有，是我一个人要做六个人的工作，然后其他人也有在做事，其他人每一个人都有做一个人的工作，但问题是我会全部看不上眼，然后把他们全部就说不用了谢谢，然后他把他们的努力全部打掉，然后我一个人重来。
但我对于这件事情一直很好奇，因为我很常听伯恩这样讲，那我一直很好奇这到底是伯恩的问题，还是真的一个老板雇佣了六位员工之后就真的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比较是那个产业阶段的问题、欸、因为我认为伯恩在接受的他的眼界的确是比当时的产业环境来的高很多、嗯、我那个也是我觉得 Howard 会选择伯恩的一个原因，或者是我看完了第一场我就觉得哦这个东西他很有前途，所以我想要持续的关注这整个事情的发展，就那时候我是抱着这个心态跟没关系我就是支持，因为老实说那时候我也没有很有钱，但是我就觉得、我要支持这个产业，所以我就刷了。所以当那个眼界已经比别人高的时候，你自然会觉得啊这个东西还不行，就有点像很多的 YouTuber 他们去找剪辑师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个剪辑师不行、嗯、而是他就没有办法跟得上你现在眼睛看到的东西、哦、所以在一个喜剧刚成型的那个年代，我觉得应该是更加的明显。
那你现在有把这件事情调整好了吗？
有，然后要花一段时间调试。其实我有听过有蛮多人都有这样 的问题、嗯、就好比说海咖一开始在做他的那个、嗯、就是人类的第四季，或是更之前的叫什么喜剧啊，我忘记了，有一个字什么喜剧啊，算了 anyway 反正他也是放 无法交出去，然后好像就是反骨那边酷炫他也是 无法放心的把事情交给员工这样，所以大家一开始都会这样，然后慢慢的你会学会就是 OK 好，就放权让大家去执行，可是就会变到创业的下一个瓶颈，就是当公司开始长到某一个规模以上的时候，开始出现一堆管理很困难的东西，然后这个是好像到现在都还在想办法适应，因为就是我跟志祺同时要管公司，然后同时又是创作者，其实我觉得那个身份冲突蛮严重的。
对，
就我们要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哪一块
而且我觉得我们刚好尤其是你就需要很长时间的专注、嗯、我觉得我能够稍微解掉一点点是因为我其实基本上就是读稿跟出演的人、嗯、所以我可以在读稿的这个过程然后我把它压缩到时间很短、嗯、但是你的创作过程你也需要很长时间的专注，然后你的、管理也需要很长时间的专注去想，然后这个两个的冲突就变得非常非常大，因为你没有那个时间的时候你就会完全进不去。
嗯，欸，那淳宇有相关的困扰吗？
我其实在第一家公司的时候就已经是全远端了、哦、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问题，就是已经是全远端了所以我们就是把事情交代下去，然后员工就 take care 把它做完。
哦，所以感觉不同的产业其实还是蛮不一样的。嗯，
对，然后就是哪边不符合期待的话就是把它放到那个 waiting list 里面，然后下次再改进，每次都会有这个那个 feedback 跟往上调整的部分、
哦、而且我觉得可能也跟这个产业特性有关，像伯恩刚刚前面提到说他很难放权，是因为他那个时候的业就是每个礼拜就是要出去、嗯、所以他没有时间去等团队要成长，他就是要把他接受案板拿，不然他讲出去的时候其实自己对那个东西没信心的时候在那个舞台上面会放得很大很大，所以他没有办法。但是像我们的状态比较是啊，没关系啊，反正啊我就烂，所以我就可以一次一次的就每集嘛，我们就为什么想要做量产，就是因为反正我每天进步个可能 0.1 我们就这样累积个365可能就差不多慢慢的会往一个对的方向前进、嗯、
我想到啊，就是我们公司的专案真的到现在为止每个都蛮破釜沉舟的，
对，都很大，
就一失败就会 全部人要回家那种。嗯，所以对啊，好像没有容错空间、
嗯、那你喜欢这个状态吗？你喜欢、
不喜欢啊？非常不喜欢。对啊，
那为什么你每次都要这样做？
每次那个哇，要启动一个专案，那个 overhead 一坐下去哇没了，公司水位又见底了，然后
可是你还是你真的不喜欢吗？
我不喜欢啊。
那为什么你会一直选择这样子的选项？
以前我觉得跟 Howard 的个性有关。
Okay.
就是 Howard 真的是一个 go big or go home 的人，
没错没错。
对， Hawkins 倒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可能承袭了以前很多做事的方式，而且还有一些时间就是精力花在刀口上的一些思维，就好比说我其实可以像欧野，因为像欧野老师他就是小厂的那种一两百人的厂接非常多，然后他一整年一直在巡一直在巡一直在巡，可是他就会讲到很累，讲到他嗓子全部都已经坏掉了、嗯、我可以只做一天的小巨蛋，然后
收获一样的，
对，收获一样多、嗯、或者甚至更多，因为你小巨蛋你就是他有排场嘛，你票价可以拉高一点，
对，
会比一直巡然后你票价可能比较亲民一点什么800、哦、
所以这是 lifestyle 的选择。
对对对对对，然后可是 如果要做小巨蛋，要搭出那样子的舞台，或是怎么那个投洗下去，一开始要花的成本就很大。
但我还是有一点蛮好奇的，就是志祺跟淳宇这边，你们的公司都越来越多间，我很好奇为什么做的事情不是公司发展越来越大，而是把公司变成越来越多间。
我觉得这好像，我先讲好了，因为这好像是一种就是心态的不同。就以前一开始是自己做大嘛，就简讯社区变得越来越大之后，后来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对商业这件事情感到很有兴趣，而不是单纯对，例如说我对资讯设计很着迷，或者是我对 YouTube 很着迷，是哦，把这件事情我有能力解决，然后提供出一个解决方案，然后让它 auto run 好好玩哦，然后也因为这样子认识了一些很棒的人，或是这些很棒的人，他们我们想要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觉得未来很多可能性，所以我们就拓展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那刚好因为资讯设计它是一个形态可以一直变化，我觉得跟喜剧有点像，喜剧可以从stand up 到可能像是音乐的这样双重标准，或者是像那个演讲等等，就是它是可以一直在改变的。所以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资讯设计它从设计本身这边是一个专业领域，它需要专业人才，到了线上课程它也是一个专业人才，到了 YouTube 它也有不同的专业人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很小，因为创业它是一个很脆弱的状态，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比较没有伯恩的这个就是很大的这种胆量，就是说好啊，我就全部砸下去，然后就看它会不会成。我那时候我跟陈阳的想法好像就是，我们全部砸下去，应该我们也没有能力做到它可以活过来的那一天，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要找资本，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找投资人，那我们就开始习惯说把一个公司或一个事业的选项变成一个单独的事业体。然后找一个投资人进来，然后他就针对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投资，然后就成长，然后后来到最后就变成是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因为简讯设计它已经变成一个超级复杂的控股公司。那如果今天任何一个投资人要进来，我们会觉得好烦哦，不要吧，那干脆我有一个想要做的事情，你要不要来？那我们就一起做这件事情，然后就啪就这样走出来。
哦，所以你们现在，比如说志祺现在底下拥有的公司们，都是你不同的想要做的事情。
对，没错。
那你这些新的想要做的事情是怎么出现的？
新的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认识一些坏朋友啊，就认识了有趣的人，然后有趣的人在做一些 很好玩的事情，然后你对这个事情感到很兴奋嘛，那你不想要当旁观者，你会希望说我有机会可以贡献一点我自己的力量，然后看到那个成，就我觉得在第一排看到一件事物成型，然后看到那个人站上巅峰，这件事情是一个很享受的事，就是你看着一个一开始它就是一团屁，然后但慢慢的好像被雕塑出来了，然后你很近距离的提供了一点什么，就是我很难，我没有那个天分去当主角，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他支撑上去的那个人，就是像啦啦队，就有一个人会站在最上面，但我可以是下面的那个人，然后我很享受别人成功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有些人他不喜欢看到别人成功，但我很享受看到别人成功的这整件事，所以我就开了很多公司帮助大家，有点像这样子感觉。
欸，那淳宇这边呢？
我没有像志祺讲的那么好，我纯粹就是不想要让新的 business 拉垮之前的 business，所以用一个防火墙的概念把它
分开。这也很合理。
对，所以就是新的产业不知道可不可以嘛，但是我们新的产业在盈利之前，如果跟旧的产业，旧的已经盈利的产业公司混在一起，那会变成感觉还在赚钱，但是其实新的部分已经不赚钱，或者是没有盈利的可能。那我们这时候不知道要继续呢，还是把它关掉，这是会是一个考量这样子。
懂。那你前面的几家都是先有一个产品，然后有了实际的获利，最后才变公司。那你后来有开始接触投资吗？
对 对, 對。
就那你投资了哪些公司啊？
哦，我们第一家投资的公司算是叫做区块冲。
Okay.
它是一家在台湾做充电的公司。你有 Tesla, 对。
嗯。
对。他们在新竹有实际的案场。我选择他们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念博班的题目有一个就是充电桩安全的题目，因为充电桩如果被骇客骇进去，有可能他会把车子弄坏，或者是把整个那个 grid 就是电网 就是瘫痪掉，那这是蛮危险的，甚至有可能会起火。
嗯，
那区块冲它是一家就是从那个网络安全一直到软体设计，然后还有就是综合的解决方案都可以提出来的一家公司，然后我觉得他们的盈利模式合理，然后他们的资金水位也都没有一个很严重的负债比啊，就是需要借钱去做
成长
暗场开发之类的，他们主要是做软体，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合理的 business model， 所以这就是我们投资他们的原因。然后他过了三年，他们已经开始盈利。
哦，很棒哎！
我上次听到的时候，我就是有震惊了一下，就想说，哦，我没有想过原来就是那个充电桩也要有那个网络安全的概念。
对啊，我刚刚第一次听到我也吓到，因为我以前会心中有个狂想，就是现在不是有那种无线充电座嘛，然后我就想说，现在电动车那么多，我们要做的不是去增加充电桩，就我的想象是我们要把那个马路
下面直接装，
全部都是充电，让你一直跑，然后就一直充这样子。可是刚听到说，原来骇客会让那个还可以让车子直接爆炸还是什么的？
对啊，它因为你在充电的时候，它有通讯的那个功能，只要有通讯的功能，就可能会从那边入侵。
哇，那条路就变超危险
啊！对啊，所以就不行。
那另外的还有什么公司？
另外一家投资的公司。是小满饭团，他们在矽谷是推行台湾的美食文化饭团，然后这一家公司也是比较不一样的是，他们把所有的制作饭团的流程都那个标准化，然后供应链也都标准化，所以他们的饭团品质稳定，就是不会有今天吃到跟明天吃到不一样的状况，然后这个对工程师来说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所以在矽谷就非常受欢迎。
哦，哇，这个是工程师的需求哎，
所以他们吃了他们就可以欣赏这样子，哇，
对，
这个 SOP 这个系统，
他们不会知道那个有 SOP， 是我投资才知道。但是为什么会被欣赏？是因为哇，每次吃到的感觉都一样，就像你在吃麦当劳，新竹在地美食。就是麦当劳，因为每次吃到的感觉都一样，不会觉得今天吃到还好吃，明天吃到哇不好吃这样子。那第五家公司的那个艺文产业公司叫做极乐汇流，它是一家做那个线上音乐会的频道的公司。线上音乐会频道它是纯公益性质，就是之前有在自己的哈里面业配。那除此之外，我们有提供那个录音录影，然后场地外借的服务。
这个是一个公益的线上音乐平台，
对，意思就是说你在观赏影片的时候不会有业配的台词，
哦，
顶多有 logo 啦。
我觉得这边蛮有趣的，因为从你的背景来看，我觉得这五家公司的演变是好玩的。就你说前两间好了，可能跟你的这个本业是比较相关的，但去到美国之后，感觉做的事情开始偏向比较人文，然后甚至更注重一些台湾在地的事情，这是为什么？
哦，对，因为我本来第一家公司是想要把技术带回来台湾的，我念博班的原因是因为想把美国的技术带回来台湾的第一家公司，但是我到了美国之后，我发现我跟台湾的连接变得很少，所以而且我的经验也有限，我只能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像是我之前有提供彰化高中一个就是城市竞赛的奖学金，因为我在小时候就是在就已经有感觉到城乡差距了。我们都是台北人、
这个、
新竹人，你们一定没有感觉。
没有没有，我在新竹住在宝山，我跟你讲，那个很明显的城乡差距
啊，就是我要去台北比赛，我就是需要起很早，然后别的建中的同学都已经哦睡得很，就是精神
旁边的建中
精神很好，然后就是可以用全力去比赛。那我们就是要起很早，然后就是精神不好的状况之下去比赛，这就是城乡差距。那我这个奖学金就是为了要让就是弥补这个城乡差距。
那伯恩，你在之前去读研究所的时候，然后你也是出国嘛，像刚刚因为淳宇讲到说他出了国之后会想要回来对台湾做一些事情，或者是你这次去世界巡回的时候去绕一圈，你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吗？
那种回馈乡里的心情好像比较少一点，我的出发点好像都是着重在就我关心的这个产业，就是喜剧产业，然后目前各国的情势长什么样子，比如说今年的情势就是有 还蛮多人因为讲了一些话遭到封杀，
没错，
对，就像辞职啊、House 啊，然后这一两年看到也就是新马那边陆续的有人开始讲中文的喜剧嘛，所以现在我的角色有点像是喜剧张骞，对，就是我喜欢自比古人反正我们就在通喜语，要牵出一条思路、啊、之后这个思路开通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在上面就是来来往往走来走去啊，我会收过路费，没有啦，反正就是
收啊，为何不收？
对对对，但我是认真的，但开玩笑，但我是认真。反正就是开通西域之后，因为今年有做台北喜剧节嘛，其实那个中长期的、
啊、
的想象是真的可以让所有全世界讲中文喜剧的人都可以飞来这个地方。嗯、然后那是因为我们之前都去了别的地方，然后打好关系，也知道线要怎么签，这样子。
哦、我觉得我这样听完之后突然一瞬间理解为什么你会忙得很辛苦，因为你同时你要做机会探寻，然后策略的转化，然后你又要又做最后的实际的执行、
欸、对，
就三个真的是三个不同的脑袋，但这三个在我们这边的分工我们会把它拆成三个很重要的 contact 他们在这里去做、嗯、所以如果你想要解，好像可以从这角度去想要怎么样把一些事情拆一拆，
有、嗯、其实对，最近也是有在讨论，然后还有在想说要怎么压缩，可能我不同工作本质的东西把它压缩成一项。我举例来讲，就是因为我Satire内容长嘛，所以我需要开发新的 IP，、嗯、还需要做就是旧的 IP 的品质管控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想到一个方法是压缩，以后Satire内部不自己提案，也就是我们要做任何的新的节目，像岩上这种，嗯、就当初对当初来讲是新的节目，我们不自己提案，全部接受外部提案。那我们找来的新内容长，他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是品质管控，他就会把原本的两个工作压缩成一个工作。
这
个
客户要你们拍什么，
对，
你就拍什么，
但我也不知道其他外部的人要有什么样的动力来提案就对了。
这个好像有点难，因为你终究是这个的 director， 嗯，对，你还是要过你的品味那关，你才会演得下去吧。
哎、对啊对啊，那就是品管就好了，可是创意发想就至少不用去做这件事。
哦，前期不做。
对，想格式啊那些的。
那可能会有就是厂商会想要 Hawkins 扮女装之类的。
可以啊可以啊，拜托。
你愿不愿意跟我们、Hawkins、我一直很想要办一个事情，建中不是有那个选美大赛吗？我超想办一个在 YouTube 界的选美大赛，然后限定生理男参加。哦，这个超适合协会办的吧。我觉得完全能够想象谁来业配，然后每年一年比一年盛大跟华丽。
哇，这个就是我可以想象有很适合来办的人。
对，
对，绝对不是我，对，我性别意
识不错。所以现在就外部提案，就外部提案听起来这样好像是有机会的哦，就有很多外部提案会进去。
对对，真的。
好，那我来想想看。
我之前也想要做一个啊，可是就是我的意思说，我现在的工作有一部分都是要创意发想。我之前想要做那个超级星光大道，嗯，这个年代，可是因为是喜剧版本的，所以他们里面唱的歌词全部都是歪掉的。然后我
这个我国中很爱编这种歌词、
欸、对对对，没错，国
中
生超爱，真的，就像那个什么，我记得我们以前都会唱那种什么色情版的江南，
我会唱色情版的世界真是喵喵喵。
哎、欸，我们比较厉害，我们是革命版的说好的幸福呢变成说好的短裤呢。
哎、欸，对对对对对，或像那个什么那个被当的人
改革大
师，对，就是像这种
好痛苦哦。
其实对对对，没错，我们要搞定那个版权，可是我觉得如果版权搞定的话，这节目超好看的，因为他在每一个年代都有一首迷音歌是、嗯、对，是这样出来的。
只要跟几个版权公司啊，他们愿意开白名单、嗯、因为其实是那边开白名单、嗯、好像有两三家，我觉得是有机会、
欸、可是我对那个有钱人一直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我就觉得这些创业的人他们赚了钱之后，他们一定想要赚更多的钱。我认为这个是我想象中的有钱人，他们就是不断的累积更多的财富的这个过程、嗯、可是我听你们的在做的事情，你们有时候新创的一间公司，它的最终的目的，比如说居然有的是在做公益的，然后可能有的是在帮助别人的，所以我很好奇，就是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你们在经营一间公司的那个最终目的里面，除了赚钱之外，其实都还有一个更重要或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目标在那里？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对我来说，赚钱还是很重要的，就是那个目标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而是为了支撑这个目标，它就是要包含赚钱的成分。因为我觉得没有钱的话，大家其实就很难跟随。就你总不可以拿你的热情说啊，这是我要做的事情，然后去压榨其他人，就是员工。如果员工也没有好的 收获的话，他们就不会留。那不会留，他就不会成长，不会成长，你就做不到你原本要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讲，赚钱是所有事情的基础。嗯，就这件事情，如果他没有办法达到基础的商业合作跟成长，我就会觉得他不长久。那我不会想要投入。所以对我来讲是它是基础，但不是全部。
哦，但因为我好奇的是，就在你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有听到一些你知道那个产业，你投入钱之后，它一定可以钱滚钱变非常多倍。
哦，对啊。
但你选择不把钱放到那里，而是放到其他的地方去，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我也有操作一些那样子的事情啊，但是就我现在就有选择嘛，就是有些钱可以不要放那边，有些钱可以做一些事情，就像有些钱它可以做在投资在公益，有些钱可以做，就是你很多样的时候，你会比较开心吧？那伯恩呢？你现在的这个重要的目标有哪一些？
哦，现在好像
赚钱，
对，还是以赚钱。我不知道，我现在有的公司也没有到特别赚，
真的吗？
对啊，
哦，这个让我们
的那个成本太高，所以我们营业额其实超级高，但是因为成本也超高，所以最后的那个净利就不多。
哦，这个让我很惊讶。还是他的不多对我们大家来讲很多，这也是一种。
这个你们私下聊。
对啊，所以但感觉起来会不知道有没有一点像资产配置，就是大家可能在买股票的时候会配一点传产，然后配一点就是科技
股，
对，成长股这样子。所以自己的公司里面感觉如果也有这种配置也 OK， 然后可是如果不是这个考量的话，感觉就跟一些使命啊，或是因为我感觉起来淳宇很像是那种现代的美利奇家族，你知道，就是因为美利奇家族就超有钱，然后他们就支持各种艺术创作，
文艺复兴的重要推手，
没错没错，就是现在美利奇。
那我很好奇，那对于志祺跟伯恩来讲，你们现在赚钱以外的那个可能的那个使命是什么？
可能的使命，我就是一个看到一些事情然后他做得很烂我会有点不爽，就是有的时候我参与一些事情是因为我如果看到那个东西他明明可以还不错，然后我好像也知道 我大概可以怎么样把它调得不错，那我就会想说啊，就走过去，那我就顺便把你就是做一做，我就会觉得如果对我来讲是一个小的参与但是能够让很多人感到很开心，然后我觉得这很划算，这是一个大的杠杆，然后我就去踩一下。对，那但如果这个人是我不喜欢的人，那我就不会去做，或者是合作过我觉得他就啊，那真的算了，我就不要动这样子。
所以对你来说让你喜欢的人开心很重要是这样吗？
我觉得就参与那个，我觉得我好像是欸，就是我有我很个人的那一面，但是对我来说就让一些我真的很在意的朋友们他们都可以过得更好，这件事情让我很富足。对对对，我会觉得这是我影响力的延伸，就我也觉得啊，我很棒欸，我还是有那种很自我满足的一面，就啊，我参与这件事情我好棒哦，这样子。
那伯恩呢？
目前没有，不是啊，就是公司的等级目前是没有，但我们公司的现在是四个艺人，但第四个艺人应该还没有定，就是前三个艺人，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公益轴线，就是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很在乎的议题。好比说贺龙他就是流浪狗，对，然后乔治夫就是跟原住民的源泉有关的东西，然后我之前的公益轴线是罕见疾病，然后可能有一点生态，因为反正我就喜欢动物，比起人类我更喜欢生物这样，所以各自关心的领域是这样，那遇到那种类型的 case 就是去做一些 pro bono 的机会比较高，但没有上升到哦，我要为了这件事情去创业。
那
淳宇呢？
那我自己是因为我的夫人是音乐家，他对于这个产业就是还蛮了解的。那我们台湾的音乐家其实他们的表演的品质都很好。那在台湾的艺文环境，就是在伯恩的2018的 A 里面有提到说，以前就是艺文的演出就是要靠补助，然后送票，然后观众就是觉得艺文节目是不用花钱看的。那到2023的现在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对，那我就觉得，可能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因为就算我们台湾的观众觉得不重要，但是 YouTube 是可以把台湾的艺文的节目推播出去，然后让世界的观众可以看到。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太太的硕士的毕业论文，她是作曲，然后她的作品因为13年前就放到网络上面，所以这几年来一直陆续有国外的，就是国外的乐团问她能不能演她的曲子。对，那我觉得台湾的演出比较可惜，就是因为观众没有进场，那 或者是没有管道去认识这些节目，那没有节目就没有收益，然后他就只会演一次。那如果说我们采用精酿小酒馆的这个模式，就是如果观众用线上的节目去认识，然后进而可以买票进场去观赏演出，那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模式。
像是夏泰尔现在也有做很多就是线上的这些串流嘛，有点像是发行了。你们觉得这个做的还开心吗？然后好玩吗？或者是他赚钱吗？
我做的很开心啊。
你做的很开心怎么说？
对啊，好多层面的开心哦。反正有一个是反正我们以前都是免费放在付费墙外面给大家看嘛，那他就那个公关的风险比较高一点。
哦，的确，因为他会容易让一些原本没有这个认知或者基础的人看到，然后他们就开始烧。
是，对，然后反正也会被怎么截图啊之类的。但是自从付费墙做起来之后，就变成我们比较 OK 的，也知道普遍级的绿灯的可以放在外面，然后当作宣传，然后大家进去里面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到比较激烈的一些东西这样，但就蛮安全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我们长久以来就一直无法上什么 Netflix 之类的嘛，可是最近好像越来越有机会，就看到一点曙光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当我们把这个平台整个架起来之后，上面累积了非常多的作品，我们比较容易整包销售出去，
直接弹一整。
对，然后再来就是最近几个月我的小支线计划，就是我在采购国内其他喜剧演员办的专场，因为这些专场他们可能没有变现能力，所以我们不能卖那种单片付费的。可是萨泰尔的 YouTube 频道有就是160万订阅的基数，然后再加上自家平台这些，他跟其他的作品，就大家可能上那个平台原本想要看我随便讲乔瑟夫的河豚好了，结果就看到说，哎，其实这里还有其他演员的东西，他就顺便点一点看一看，来稍微有点拉拔其他的演员啊，不然的话，他们原定计划应该都是上在自己各自的 YouTube 频道，就各自的 YouTube 频道订阅也大概就是个位数万，那看到的人数就比较少，就透过这种方式，有点想要把大家拉到一个均富，或是至少不要均平。
你有这个想法吗？就是拉拔其他人的想法在你的视野里面。
有啊，因为其实去年有办专场的，我并不是每一个专场都收，然后我都很残忍的跟一些表演者说，那个今年先不合作没关系，这样，就是我收的是我看完现场之后我自己很喜欢，然后就会想要他被其他人看到。
这个概念有点像是我们的那个新兴培育的计划，因为我们分为名家舞台跟新兴培育计划。那名家舞台就是请20年以上经验的演奏家，他们累积了这么久的经验，但是在退休之前说不定台湾的观众都没有机会接触到，那我觉得我们很可惜，我们就把他的作品收入进来。那同时间我们也请那个还在学的学生来演奏这个我们想要他们演奏的曲目，那这个同时就有点像老母鸡带小鸡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比较认识名家，但是如果对于这个新兴就是有看到，那他以后变成演奏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观众会这个我认识，我可以买票进场去欣赏他的演出，这样子。
所以现在这个新的串流感觉真的是可以创造很多不同的模式跟机会。
对啊，而且像是我觉得刚刚听起来，因为把这些人集体打包放上去，就他就更有一个空间去跟 Netflix 谈说，哦，这不只是一个片的采购计划，因为采购计划有的时候他们会限制很多的 policy，但是如果是跟他们讨论说这是其实是一个行销计划，就是我们有很大的声量大家一起谈，然后我们想要把它放上去一阵子，那因为大家有的时候是图这个放上去的这个里程碑，那可能他也有很多达成的空间，因为我有知道我有一些朋友他们的作品是用行销的方案然后被把它放进去的。我觉得这可以考虑了，因为他们的行销包出去的单位跟能够做决定的单位会不一样。对，
我知道这个。
好，但我这边有一个很突然的话题，就是我知道淳宇有为你们两个人特别准备了礼物，然后我先让淳宇跟大家分享一下带的礼物是什么。
好啊。
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这个宝可梦的卡片竹篮。
竹篮
自己的爱卡，
没错没错，这张卡很强。
对，这个是那个 Ultra Rare。
Ultra 哦，对哦 ，UR 卡，因为它是那时候是特别的，而且这张是只有美版有这个，哎，我有点忘记了台湾有没有，我记得台湾好像没有这一张。对，谢谢谢谢。
是你喜欢的女性角色？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这张牌就是我很常用，因为它竹篮在宝可梦的世界里面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角色，因为它很强，然后它带了一只非常非常
烈咬露莎，
对，有烈咬露莎，然后还有这个海兔兽嘛，是一个很难缠的一个训练家，然后它在卡牌游戏里面也非常的强，而且。它的特性就是很多人会使用一些会一直就你的宝可梦是比较弱小的时候你搭配竹篮会变得很不错，就是这个训练家卡在那个时候是这个样，然后我很喜欢玩一些比较弱的牌，然后就会几乎都放个三四张的竹篮这样子，很强很强。
那、啊、你会拿这张出来打吗？
这张没有办法、啊、
打在桌上
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个 要请那个鉴定公司把它解开，如果你自己把它解开的话会破掉，
我之前用锯的，我之前有锯过，就重鉴定啊、哦、就是重我之前有用那个线锯在那边锯把它锯开，拿里面的东西
可能会伤到卡，
对、嗯、但很危险，
对，
但我有试过、
啊、那个鉴定公司有它的工具可以把它打开，
没错没错。
另外一个是宋伯恩的、啊、这个是我自己开到的那个喷火龙的 Secret Rare
哦, 哦, 哦，
对，这个价值大概500到600美金，
哇塞，太不好意思、
这个很适合你，因为这个是很适合这个日进
火属性，
日进斗金，然后又是自带火属性，
哇，
而且还有龙，
有龙哈、哦，我很喜欢龙、啊，对吧？
很喜欢龙王，
嗯，我以前游戏王也是打龙牌的，
你打什么？
哦，好久以前哦，游戏王那个时候。什么什么青兵白夜哦，我就是反正那个什么龙魔人哦，然后就一跳一堆龙，从手牌直接跳、
哦，哇，那很早期的哎，
还有黑眼龙，我牌桌还有黑眼龙，
哇，那我们可能差不多同时期的，你有打到那个斩龙黑魔岛那个应该都已经过了，
嗯
哦，好怀念哦。
但在这个送礼环节，我有一个小疑问想要问你们，你们平常会遇到就是有人会想要送你们礼物吗？你们遇到这个状况会有点困扰吗？
我吗？我好像有的时候会在一些活动然后有遇到，然后如果送的东西真的蛮特别的我会很尴尬，就是你会不知道这个东西拿回去我要丢掉吗，就是会很尴尬。然后我也遇过另外一个很尴尬但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的状况，就是送我王虫，大家都觉得说我很喜欢王虫嘛，就送我王虫，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你们市面上买到的王虫我真的全部都有了
哦，
对，我真的全都有，所以你给我，我也就是啊，糟糕，我多一个，我该怎么办？王虫会是一个你很难送给别人的东西，没有人会要，所以我就会很尴尬，就好把它摆着，就只能这样，
只能就是家里面的虫越来越多这样子。
对，就是有点太多了，现在就有点超过我能够负荷的量了。
你可以呼吁大家不用再给你王虫。
对对，真的，拜托不要再给我王虫了，谢谢。
还有我以前在管那个社群网站的后台的时候，就会一直都有观众。传讯起来跟我说，帮我跟志奇说一下，就是这边有什么王虫的蛋包饭，这边有什么王虫的什么东西，拜托帮我跟志奇说这样子。
对，然后那些讯息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就已经看到了，真的很谢谢大家，但不用传这些东西。
那伯恩呢，你有收过什么特别的礼物吗？
特别的，我好像蛮少收到礼物的。
哦，
对，
这是行动厕所。
行动厕所啊，对对对对，昨天哦，对，也是很特别的礼物。然后也是淳宇昨天送我的，就在创作者年会，欸，反正有听 podcast 的，我的 podcast 应该都会知道，有一集就是在讨论说，其实高速公路上面是很容易会发生一些憋不了的，就是你无法下交流道，然后你很急着要解决某些生理需求。然后呢，昨天淳宇就送我一个可以放在手套箱的那种很小型可吸型的便座。
不是便座，
哦，不是，啊，
就是一个袋子，
水尿布也不是
尿袋，
尿袋，
对，行动尿壶，
尿壶，对，行动尿壶，
对对对，只要你在驾驶的时候有人帮你扶着方向盘，你就可以，你就可以
很适合
避免一些悲剧，
对对，因为开特斯拉也不用别人帮忙扶了，你就是右手那样叮叮。然后就可以开始
也是不错。那你拿到的时候你有尴尬吗？
没有，我觉得超好，对，我觉得超好，而且上面他那个示范就是他用图解，然后就实在是太写实了
到时候可以照一下那个写实的图。
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的，啊，你是随机看到的还
是
你一直知道有这个产品？
我已经用了大概100多个。
哦，真假的？
对，有，因为小朋友有时候睡着了，不能随便停车，停车他就醒了，然后我就只能就是或者是小朋友需要上厕所的时候，就是 没有方圆百里没有厕所，
嗯嗯，
也不能 我不想要让他在路上尿尿。
这样子你不会选择用尿布，你会选择就是我要做一个尿袋。
可是他已经够大了，不能用尿布了。
哦，他不会觉得，
对，他觉得尿布不适合他。那这个行动厕所就比较适合他。
这真的超方便，如果大家有经验的话，不然不论是那种坐游览车或是自己的小客车，然后想尿尿的时候，通常会找那个车上有没有保特瓶，然后就很麻烦，因为那个哎、欸，
而且女生不能用啊，
对啊，
那个厕所
那保特瓶的洞口就可以设计大一点。
那你有没有考虑带一个漏斗，就是漏斗就可以用
啊？对对对，漏斗就比较好。
不用，我们现在已经有专门的商品了，我们就使用商品就好。
对对对对对
OK、
欸。但我很好奇、欸，因为对我一个寿星阶级来讲，就会觉得创业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但在座的三位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创业家，你们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当初是怎么决定要创业的吗？
我很好奇伯恩的，我这边应该大家都听过这样。
我很好奇的是，寿星阶级真的会觉得创业风险很大
啊？不会吗？因为你投了资本，你要是失败就不见了。
对啊，可是我一直以为就是有自己创业的人才
会懂，
对那个风险到底有多大。然后一般寿星阶级就会觉得说，哎，老板就是把我们的辛苦钱拿去自己吞起来啊，对吧、啊？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公司比较会讨论到这一块、我们就会常常去讲说 哦，接下来面对的风险，然后我们要做这个决定，它大概要怎么布局。所以你会在这文化里面理解到，
对对对要不然可能有一些一般人觉得说创业很爽就对了。
我觉得会
可能吧，蛮多的。我觉得
对啊，之前你不是被攻击说什么七年2700万？
哦，对啊，大家就根本搞不清楚，因为大家对于这些的财商，其实是我没有在怪大家，因为大家就是没有那个环境去了解啊，他不知道说，例如说我今年拿这个钱，然后公司其实要花多少钱来养你，就是单纯就是养你，然后或者是这个设备的摊体要长怎么样，又或者说今天你拿到的这个办公空间，它的。价值就其实就不知道，甚至是现金的留存等等，大家都不知道。
嗯
一般人可能觉得2700万很多，可是其实这数字应该是2亿、3亿比较合理。
哦、嗯，真的，如果我们想要去谈的话，就是要到那样子。好，那最后就是伯恩跟淳宇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自己机器的观众分享的？先从淳宇这边哈。
我觉得说，如果我现在有一些成就的话，与其说是我很努力，不如说是我很幸运。那如果说我可以把这些幸运，像老高的那个幸运理论，可以把幸运分给别人，那是不是这些如果这些被分到幸运的人将来也有一样的幸运的话，那是不是他可以透过这样的经验也可以把他的幸运再去分给别人，那这样子就变成我帮你你帮我的一个概念，这整个社会或者整个产业才会继续往前进。
那博文这边呢？
哦，我刚刚听到这段也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无论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其中一个部分是说好像公司的目的还是为了要盈利，你不能就单纯为了某些热情去很像请了大家要跟你一起完成一件事情。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忘记补充的就是我觉得今年的喜剧节有点类似这样，就是大家是在互相请了我们要一起完成这个喜剧节，但在当中所有参与的人其实都没有赚头，因为每个其余场地就好比说卡米蒂亚23啊，我们待在原本的场地办活动可以赚的钱都比我们搬去另外一个地方付另外一个地方的租金来的划算太多了，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蛮重要的是，当你想要跟别人合作创造一个更大的东西，一个更宏远的目标的时候，要帮别人想他在里面可以得到的好处是什么，去设立那个激励的机制，然后互相激励。然后让我想到以前听到的一个举例，就是那种线上课程啊，好像有人给别人去推线上课程的时候，他的拆论条件是你帮我宣传，你拆9我拿1就好。啊，你就想象在这样的那个分润条件之下，你会怎么去宣传这个课？哇靠，我毛起来吹啊，我这个神课啊，这个、上了之后你人生改变，
你已经做好了。
对，因为我可以拿90%。对，所以每个人就把它吹成神课，然后到时候反正最后的成效就是那个课是什么销售量最最强，然后所有人一致好评，这样子那个开课的人就算只拿10%，他也已经赚够多钱了。可是那个是当中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诱因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就是有点回应刚才讲的，我们都想要做事情，都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如果可以设想到别人在当中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就可以不用用情乐的方式，而是大家朝着同一个目标迈进。
好，我们线上课程之后就可以来改这个行销方式。我觉得是可以改，因为我们有些旧的课程它需要得到一个新的动力去推，我也觉得它的内容其实还不错，那就做啊，让别人好马上改。 OK， 好，那今天呢真的很谢谢这个博文跟淳宇来跟我们聊聊，那今天就这个样子啦，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